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节目，总共有24讲，这一讲本讲呢是第12课第12讲，谢谢您继续的收听。那我们继续来讲到上一堂课所讲到时间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读到两处的圣经，我们讲到神是在创造这时间以外，以前就已经为人类的永生有所计划，所以显然神是在时间以外的。第二处呢，我们读到在诗篇第90篇以及在彼得后书讲到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神看时间是相对的。的确的，我们从现代的物理里面相对论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而且能够测量出来，在重力场底下时间会被压缩，在快速的运动当中时间会被压缩，所以时间的确是相对的。所以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时间的相对性在圣经里面的确很清楚的早就已经有启示。所以神看这个时间千年一日没有什么差别，神而且是在这个时间以外，神创造这宇宙的时候开始就创造了这宇宙里的物质、空间、能量与时间，是一样，就是这物质的宇宙。我们非常希望说在这些分享当中呢，能够继续来帮助各位传道同工，也许您在收听当中您可能还有疑问，或者是您还是慕道友，可是我们非常希望您呢能够来思想，跟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共同来思想基督教的信仰与科学当中究竟是不是有冲突呢。我在过去几堂课里面也跟大家有所简介，我在科学当中领域当中呢20多年的工程师，包括有将近15年的时间在美国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领导了差不多有一组38个工程师与科学家，从事在太空机器人的研究，而且参与了相当多的太空计划，包括太空梭，包括国际太空站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在太空科学领域里面有所涉猎。那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面，也在神学里面也有所涉猎。过去10几年里面，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并且牧养教会。除此呢，我在神学领域里面也拿到2个博士。那么论文的题目呢，就是用宇宙精密的条子来看神的创造，并且应用在护教学与个人布道上面。希望说在这一个系列的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课程，能够帮助各位传道同工跟各位听众，希望能够帮助您能够来调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互补性与融合性。 上堂讲到神与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时间。我们知道时间可以用光速来测量，所以从冥王星，我们上次讲到最后讲到冥王星上面的光运行到地球上面已经是5到6个小时以前了。冥王星其实还是在太阳系里面，太阳系里面的这些行星是很近的，太阳系里面唯一的恒星就是太阳，离地球呢差不多8分钟啊，光走8分钟的距离。冥王星稍微远点，那光就已经要走5到6个小时。那我们再继续看，在太阳系以外呢，太阳系以外有没有恒星呢？离太阳系以外最近的一个恒星叫做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呢，离太阳系差不多是 4.35 个光年。什么叫做光年？就是连光的速度，光的速度是3×10^8每秒钟。所以每秒钟呢，光可以走那么如此的距离，3×10^8。那居然以这样子的速度，阿尔法星啊，就是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光要走 4.35 光年才能够走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宇宙真是非常浩瀚，非常浩大哈。这半人马星还是距离地球跟太阳系最近的一颗恒星，都已经在 4.35 光年以外。那这银河系有多呢？那在这银河系以外有没有其他像银河系这样类似的星系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刚刚看到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离地球的距离，离这个太阳系距离差不多 4.35 个光年。那如果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对照比喻来看呢，如果我们以现在有的我们最快的火箭的技术，从地球要能够到半人马星座上的阿尔法星那边要有多少距离，要多久才会到得了。我们知道在电影啊，像这科幻电影里面常常有说能够从地球然后到另外一个行星里面去，最近的行星也要在，如果阿尔法星它有行星运转的话，也最近也要到阿尔法星的上面的行星才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行星。那如果要从这里到最近的恒星上面的一个行星呢，这样子距离我来计算一下 4.35 光年呢，以目前我们火箭能够有的技术呢，要多久才会达到？我们计算一下，差不多要16万年。那大概没有人能够活到16万年，人类的历史也没有16万年。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科幻小说上面讲到或科幻电影讲到在星际啊，从一个星系到另外一个星系当中的旅行，我们知道在物理上面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幻电影科幻小说也只能存留在科幻的领域里面而已。好，我们继续看这最近的恒星距离是 4.35 光年，还是在整个银河系里面。什么叫做银河系？银河系就是我们太阳所属的这个星系，它的形状呢，大概我们可以举例，可能就像个碟子，中间鼓起来的，像个荷包蛋，圆形的荷包蛋，然后中间蛋黄部分是鼓起来的。所以它整个的直径呢，差不多是10万光年，单单光从这整个银河系呢，从这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呢，要走10万年这样子的距离。那银河系的中心呢，到太阳系呢，差不多是25000光年。所以如果整个银河系大约是圆形的，这样一个碟子形的话，那太阳差不多是正好在这个中间，太阳系哈，我们的太阳系呢，差不多是从银河系的中心到银河系的边缘的中间，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若不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根本不可能有生物的生存。我们在将来会特别讲到太阳系跟地球的位置，在这个银河系当中的位置呢，对生命生物为什么非常的重要，我们将来会继续的讲到。 所以这个银河系呢，还是整个宇宙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在爱德文哈勃呢，在观察整个宇宙之前，用在威尔逊的那个当时代最大的100寸的一个天文望远镜，在观察宇宙之前呢，爱德文哈勃以前大家以为整个宇宙的大小也不过就是银河系的大小。为什么我们叫银河系？我们再回来讲一讲银河。如果我们在天气比较天空很晴朗的时候，然后没有什么城市里面的光的污染的时候，我们看天上面看到有一条带子，那条带子呢英文叫做牛奶路，我们叫 Milky Way， 中文呢就叫做银河。银河的两边，一个有牛郎星，一个有织女星，是很美的这个诗。可是呢，这银河为什么有一道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密集的星在里面，很难能够辨明出来究竟上面有单独的星了，因为在那个银河系里面的星非常非常密集，而且是一条带子。我想象一下看啊，我们的太阳系是位置在这个整个银河系像一个荷包蛋形状，一个煎蛋形状。我们的太阳系是在这个从中心直到边缘当中差不多一半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往中心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整个天界呢在天上应该是一条带子，非常密集的星，非常密集的一条带子。然后我们往两边上下两边看的话，这个碟子上下两边看的话，那边星就比较稀疏了。的确的，这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这宇宙。在那个之前，爱德蒙·哈勃之前并不知道在这银河系以外的那些光点比较疏弱啊，没有那么密集，有比较稀疏的这些光点呢，并不知道那些光点本身原来自己本身就是像一个银河系那么大小的一个整个星系。银河系里面我们观察到很多单独的星，然后在银河系以外呢，我们又可以观察到像银河系这样子大小的有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如此多的这样子的银河系以外的星系。从爱德文·哈勃他的观察1920年到1930年间呢，终于了解这宇宙有多大。单单一个银河系，就是太阳系呢所位在的这个银河系当中呢，差不多已经有上千亿个恒星，千亿哈 差10^11到10^12那么多，上千亿。十亿的话是一个 billion， 它是 hundred billion， 就上千亿那么多的恒星在这个银河系里面。但我们在用这个望远镜再去观察，看到整个能够观察到的宇宙呢，不单单是银河系，在银河系以外类似像银河系这样子星系呢就有上千亿个星系。所以宇宙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有上千亿个星系，在乘上每一个星系又有上千亿个恒星。我们去算算看，这宇宙当中可观察到宇宙当中有多少的恒星存在，每一个恒星都像我们的太阳如此。 二，我就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计算出来这恒星这星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在宇宙的观察当中，我们有一个我叫 standard candle， 就是像标准蜡烛一样。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超新星叫 1A,1A, 啊 ,type 1A,1A 型的这种超新星呢，它的发亮的光度，它的质量大小是一定一样的，差不多是太阳的 1.4 倍这样的大小。这样子的太阳 1.4 倍大小这样子的恒星，到这恒星末了末期的时候呢，它会成为爆炸，成为一个超新星。因为它的质量大小都是固定一样的，这种 Type 1A 这种超新星呢，它质量大小都是 1.4 倍太阳的质量，所以它发出来的亮度，绝对亮度是相同的。因为它的绝对亮度相同，是这个 Type 1A 的这样子超新星。但如果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从它相对的亮度来计算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从这个相对的亮度计算它这个星这个恒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恒星所属着这个整个星系大约离我们的距离，太阳系的距离大概有多远。所以呢，由埃德蒙·哈勃去观察出来，有很多很多宇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星系，从这些星系上千亿的星系里面一个一个去观察，然后去看到，哎，发觉了有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惊人的结论。距离我们越远的星系，它越快地飞离我们而去。大家可能会问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怎么知道在那么远的一个星系是离我们向我们飞过来，还是向我们离开我们飞去？其实这就主要是用一个测量叫做红位移的测量。因为这种星，我们刚刚讲到说 Type 1A 啊 ,1A Type 这型的这种超新星呢，它的质量是固定的，它亮度也固定的，它亮的这个光谱也是固定的。那如果这样固定亮度光谱的这样子一个恒星，如果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是向我们飞行而来的话，它的光谱会向紫的方向移动，叫紫外移。如果呢它是离我们而去的话，它的光谱会向红的方向移动，叫做红外移。然后呢，我们观察到整个宇宙各个不同的很远距离的星系，发现越远的星系，它离开飞离我们的速度越快，而且成正比的。这个距离与它速度之间的比例，我们叫做哈勃常数，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哈勃常数。用哈勃常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原来宇宙在急速的扩张。这个宇宙的扩张是一个固定的速度，目前所观察出来的是一个固定的速度。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是一个速度，那这个速度呢，我们就叫做哈勃常数。那当然这个速度呢，不是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当中整个都是固定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极端的加速，很快的加速，然后慢慢下来，现在又继续在加速当中。我们将来还会有一讲，会讲到说为什么这个加速扩张与加速的速度呢，与宇宙的扩张非常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且这个速率加速与速率呢之间的关系呢，与宇宙是不是能够有生物生存当中有极端紧要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暂时看到说这个宇宙呢是很快的在扩张的，而且越距离我们越远的星系呢，它飞离我们的速度越快，两个当中的比例叫做哈勃常数，大家记得。 好，那这宇宙呢不断的在扩张，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倒推回来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宇宙当中所有这个星系当初有一个时间是所有都聚集在一起呢？哎，我们来想一想看，宇宙在扩张，所有的观察到的星系都飞离我们而去，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去的话，时间倒推回去的话，那当初所有的星系是不是通通集中在一点呢？那这只是一个理论啊，这样一个理论呢，我们就要用另外一方面，用整个数学的这个物理的数学模式来验证。这数学物理模式呢，其实还没有哈勃还没有发现这个宇宙在扩张之前呢，已经被发现了。这是在1927年在比利时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著名的一位天文学家，他叫乔治勒梅特 George Lemaître， 乔治勒梅特，他是比利时天主教的神父。在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发展出来广义相对论，那天主教这位神父呢，勒梅特神父呢，他就用广义相对论的这个理论，用他的这个数学的模式呢，去计算一下这个宇宙，发现这个宇宙没有办法静止，一个静止的宇宙没有办法存在。换句话讲，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整观察到整个宇宙，这个宇宙本身没有办法静止下来，宇宙没有办法永恒静止下来的。为什么？因为宇宙当中一定有重力场，万有引力将所有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系彼此都要互相相吸，静止不可能，要不然就收缩，要不然就扩张，所以只有这两种可能嘛。如果是收缩的话，那所有的这个星系里面彼此的行星的这些物质呢，都因为彼此的强力的这个重力场的互相吸引的关系呢，全部已经收缩到一点了，我们今天应该不存在了。所以如果历史，宇宙的历史是无穷尽的话，而且宇宙是收缩的话，宇宙应该已经不存在了。第二个呢，就看到第二个可能性，就这个宇宙呢是不是正在扩张。所以呢，我们正在这扩张的过程当中，这个宇宙呢如果正在扩张的话，它就计算出来啊，当初这宇宙一定有可能是从一点开始，从无到有，然后从一点开始往外扩张。所以这位天主教神父呢叫 George Lemaître 勒梅特呢，他就将这样子扩张的空间时间物质与能量呢，从一点，从无限到小一点，从无中变成有，然后这样扩张开来，形成现在这样子宇宙呢，提出来这样子一个学说。然后他特别去请教爱因斯坦，那个时候他年龄比较轻啊，跟爱因斯坦是他的前辈，所以他去请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呢，就检查将他的数学计算，因为他应用的是爱因斯坦的像广义相对论的所有数学模式，爱因斯坦当然非常熟悉了。所以爱因斯坦呢，去检查他的一步一步他所有的计算，找不出任何的错来。爱因斯坦所以就说，你的计算是很对的，可是你的数学是这样计算是很对的，可是你的结论呢，在物理上面这个很难解释得通，这宇宙怎么能够有一个开始呢？如果我们在前期讲的时候，大家可能记得，在那个时代里面，在物理学的整个的共同主流的理论是说，这宇宙是静止的，宇宙既不扩张也不收缩，宇宙是静止的。所以爱因斯坦呢，在自己发展出来广义相对论以后呢，他自己将这个宇宙的方程式定了一个常数，让这个常数能够与重力的彼此相互相吸引呢，能够好刚刚好抵消。可是呢，这个常数事实上没有办法刚刚好抵消。所以当这个勒梅特神父呢去计算的时候，发现爱因斯坦原来计算是有错误的。所以从勒梅特的这样子理论呢，当初其实在科学界里面大家都很反对，到时候这个是放大炮的理论。放大炮呢，所以在英文里面叫做 Big Bang 嘛。其实那个时候是讥笑他这样子理论， 结果 Big Bang 这个理论呢，现在中文的翻译叫做宇宙大爆炸理论呢，根据天文的观测反复的验证的结果，变成不可否认的定理。是在时间上，过去时间上面的一个时间，在那个时间里面有一点无限小的一点，从无而变成有，而极度的扩张，然后一直到今天为止。既然宇宙开始有开始的话，那宇宙一定有开始的时间呢？因为我们现在用望远镜可以过去观察到最远的星系，在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星系之前，初级的宇宙，我们现在用最远的仪器可以观察到了。然后我现在观察到呢，最远的星系呢，差不多是130亿年前。然后再远呢，我们这个星系已经没有办法用可见光的望远镜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我们要用红外线，要用无线电，望远镜来观测。然后最远呢，就要用微波探测仪来探测。在21世纪最重要的叫威尔森微波宇宙背景辐射探测仪，已经可以很精密的计算出来整个宇宙的开始是在 137.5 亿年前。宇宙的开始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它的开始是 137.5 亿年以前。宇宙的开始是从无中生有，宇宙的开始从无中生有产生了时间、空间、能量、质量，这就是物质宇宙的创造。这不就是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从无中生有的吗？所以我们看到现代的科学的观测与发现，很确实的已经证实到这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位创造者将这宇宙从无中创造出来。谢谢各位的收听。